我们看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读第六章的一到四节。大家开声读，无论您是用哪一个版本的，哪一个语言的，英语也行，华语也行，方言也行，新版旧版都行，一起开声读。啊，马太，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个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马太福音的五章，刚刚我们读八福，一直到第七章，我们把它称为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有人说它是天国的宪章啊，或者说天国的宪法。那么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立国的那一个根基或者立国的精神，主要是根据这个国家的宪法。一个成熟的国家一个有规范的一个国家成熟的，一般上宪法是很少改动的。美国立国200多年。他们的宪法没有改动，当他们的宪法说宗教他们尊重宗教，宗教自由等等，那么结果当时他们立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宗教呢是指做基督教。可是现在为什么美国什么宗教都能够很容易的进到美国这个国家，而美国这个国家他的国教是基督教。照道理，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其他的异教是很难能够进入美国的。可是为什么美国现在呢？什么宗教都有啊，什么宗教都从美国产生，因为它的宪法是什么？宗教 religion， 宗教呢有绝对的自由发展啊，宗教能够自由，所以只要你是宗教人士，你申请美国啊，进入美国，那么都。他都批准，所以你到美国去你会惊讶，佛堂很大，回教堂很大，而且各种各样的宗教。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宪法，如果是换成亚洲的国家或者一些的第三世界的国家，他们看到情况一定怎么样，一定改宪法。那么改宪法是很不容易的，通常要三分二啊。如果是一个民主国家，要三分二的国会议员，可能还要很多读，经过很多读的这个通过。那么我这里在讲的就是说，这个宪法的精神或者这个宪章，那么就是呢，其实就是立国的根基。每个国家都要根据这个宪章啊，来建立他们的国家，来执行他们国家。那么有人说，登山宝训是天国的宪章，换一句话说，它非常重要。我们也说它很重要。因此，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刚刚我们读八福，就是论八福，他也论言光，他言和光。他论休戚，论启示，论报复。以后我们刚刚读的这段是论施舍，也论祷告，也论进食啊，还有论很多。那么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所有这些不同的教导或者不同的论题，到底是相等的，是一样的重要吗？它的重要性是平行的吗？还是有所轻重？我想大家应该会说，那都是应该都是一样的重要。 但是当我们说到一样的重要的时候，我们说论祷告，我们常常啊，他的祷告文呢，我们又背又念，还有我们常常强调他论祷告。那么我们偶然间也会讲到论爱仇敌啊，论这些什么淫乱啊、发怒的这些事情。那么可能在我们的教会没有论禁食，我个人的教会呢，我们没有论禁食，因为耶稣这边讲到禁食，可见当时的确是有禁食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可是在第九章的时候，耶稣又给禁食加上了一个什么，我们已经讲过了，第九章的时候耶稣给禁食加上了一个，当新郎同在的时候，我们还为什么需要哀痛呢？可见禁食当时啊，哀痛是因为哀痛禁食。那么当然也有人说，耶稣也曾经说，这类鬼如果要赶出来是要靠禁食的啊，要靠禁食的。那我们今天，从圣经来看呢，鬼附的事件呢，鬼附的撒旦已经没有任何的权力啊，附在人的身上的。所以，赶鬼呢，这是一件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啊，所以今天为什么要禁食呢？我们说今天禁食，可能就是为了要专心的来祷告，专心的来做某一件事情。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在前一次也说过了，我们不单是禁食，所有能够干扰我们的事情，我们都应该禁，包括禁手机、禁电视、禁所有的能够干扰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论禁食，但是有一个我们忽略了。我在教会很多年，听到从年轻听到年老，几十年过去了，从来教没有一次讲论施舍，从来没有一次单单一个题讲台上告诉我们论施舍，论奉献有，怎么样奉献，专题奉献，专论讲奉献，我们常常会听到，可是论施舍几乎没有听过，我在过去很多年也没有单单拿一个论题施舍来讲。所以我在想，我们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呢，把耶稣的所有的论题呢，我们就看，我个人觉得重要的我就讲，所以祷告讲的最多啊，我相信祷告听的最多，讲的最多。可是其他的淫乱啊、休妻、报复这些都会谈过，但是施舍呢，却只是有时候在讲的时候，特别是在讲书信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来帮助那一些缺乏的人，那么就这样一笔带过。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来思想，单单思想论这个施舍。那么施舍在一些的宗教是一种善功，比方说回教他有他的要他怎么得救，他们有五个善功，一个善功就是诵经，他们要念经啊，念他们可兰经，特别要常常念一句话啊，只有阿拉是真神，穆罕默德是阿拉的先知啊，这句话他们一定要念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以后他们要祷告，他们一天呢要好多次向西啊，就是这边向西，如果是在欧洲可能是向东啊，所以这边是向西啊，向麦加的这个位置来祷告，这是他的第二个三功。第三个三功呢，他们要朝圣，他们一生当中呢要到麦加朝圣一次。第四个三功呢，就是什么样，就是要斋戒，所以他们每年呢要有一个月的禁食啊，斋戒禁食。然后第五呢，他们五个善功，第五个他们要施舍。 而施舍是成为他们的一个功德。那么其他宗教也都是有把施舍当作功德的，所以啊，有些宗教啊，在帮助人、帮助动物，甚至要救动物啊，也当作一种的功德。今天基督徒我们得救不靠功德，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功德，很多时候我们慢慢的，有时候不小心，慢慢的也以为我祷告多了上帝就听，我奉献多了上帝就听啊，上帝就特别喜悦我啊，变成一种功德，所以我进食了我的能力就高了啊，我的能力就比较大了。我今天早上如果进食，我现在的讲道就比较有能力啊，能够感动人。这种错误的啊思想呢，这种错误的思想啊，其实这种是异教的思想功德。所以施舍在一些宗教成为一种的功德。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功德得救，我们怎么能够行善？我们是得救后才行善，我们是得救之后，我们是做了基督徒之后，那么我们才行善，我们才被勉励我们要祷告啊，我们要爱人爱神，那么我们要奉献，都是在得救之后。如果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能够做一些善事可以，他能够做一些令人赞扬的事，令人赞扬的事，好像捐钱啊，捐血啦、啊，这可以令人赞扬的事。但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所做的善事没有任何属灵的意义，他既不能够，这些善事既不能够使他得救，也不能够让他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要明白这点。可是一个得救以后的人呢，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听主耶稣对我们说啊，所以他对我们讲登山的宝训，对我们讲天国的这个宪章啊，那我们就必须啊认真的来回应，来遵守。当然我们都有勉励人奉献，照着神，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新约的确没有为奉献定下任何的一个原则。我们常常讲十分之一的奉献，那是旧约的一个原则。那么这个原则因为新约没有，常常启示如果新约的启示啊，他同样的事情，他论这个一样事情，如果跟旧约不一样的，我们说新约后来的启示，新约呢就更清楚。举个例子说，我举敬拜的例子说，敬拜在旧约的确有很多的这个乐器跳舞啊，你看诗篇150篇。可是来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所有新约的敬拜，无论耶稣自己带领的敬拜，无论是后来使徒们带领的敬拜，我们都看见旧约的那样的有色彩、有声音的那些敬拜都没有了，都没有了，那些敲锣打鼓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看见最后呢，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的那一幕敬拜，天上的敬拜呢，展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今天敬拜呢，今天敬拜呢，应该是取这个天上的样式，而不是山上的样式。那么我举这个例子，所以关于十分之一，因为没有其他的新约给我们一个很肯定的、很清楚的原则，所以我们沿用十分之一。但是并没有说没有原则，仍然有原则。你读哥林多后书啊第八章的那一个保罗讲到这个捐献捐项的时候呢，他就有讲到几个原则了。你要怎么样？你要他那边讲到他们是 尽能力、出于能力也过于能力的奉献啊的捐项，然后呢，是捐有的，不是捐没有的啊，这是什么意思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奉献的时候呢，我们就让大家怎么样，给一个 pledge 一个认捐卡，认捐卡写我今年大概年底要奉献多少，这个是奉献没有的，你知道吗？这圣经是说我们要奉献有的，不是奉献没有的。如果你现在有一千块钱，那你就拿一千块钱来奉献，一百块你就拿一百块，你不是预算说我大概到年底我会赚到，我会存到一千块，所以我就来一个 pledge 来一个认捐，这个不是圣经的办法。圣经是叫你捐有的，而不是捐没有的。当然还有其他原则，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我们论奉献。但是耶稣这里论施舍，这奉献跟施舍有什么不一样？奉献是给神，施舍呢，其实施舍是给人。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关于施舍的教导，刚才说我们说跟祷告跟其他的教导进食各方面的教导都是比重相同的，可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却强调祷告？当然这是应该的。我们强调啊这个其他的，却很少论到施舍，所以这可能我们忽略掉了。所以我在想，教会呢应该，如果我们讲主耶稣的登山宝训的话，我想所有的论题我们都得去啊认真的来讲啊、哦。那么当耶稣，我记得我前段日子跟大家分享耶稣论钱财的时候，他有提到我们要用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我也讲过这个不义有两个意思，一个不义就是不法的、不合圣经的，那个是不义。所以一些不义的钱财是不法的钱财，不合圣经的钱财，基督徒不会拥有这些钱财，也不应该拥有这些钱财，这是不义的。我说另外一个不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钱财很不义。为什么呢？钱财不六亲不认啊，他不会说你跟他收藏的久，他跟你比较有这一个感情，他就不会跑掉，不是的。他说要飞就飞啊，他说要变就变，今天有价值，可是啊明天可能变得没有价值了，对不对啊？这两天马来西亚钱跟新加坡钱一比的话呢，它的价值就低了一点了，对不对？那么有时候我到一些旧货摊去走走看看，哇，他们在那卖钞票，很多钞票怎么样？很多钞票，哇，数目很大，我算一算，有的十亿啊，啊，十亿，哇，这样大的数目表示什么呢？啊，表示他们的钱财贬值了，甚至有些不可以用了。日本钞票、香蕉票不可以用，不可以用，现在被当作古董卖啊，一张也要好几块钱，知道吗？所以你家里如果有一大堆的日本钞票，暂时不要乱丢掉啊。你或者你不要的话，就送给教会，教会把它变卖去，来做教会的用途啊。但是现在已经，以前我们做小时候玩游戏的时候是用这个钞票，真的钞票，但是不可以用的真钞票来玩游戏的。好，我们做这样是一个不义的钱财。耶稣说你要用这个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这一点呢，就是耶稣其实也就在讲我们跟施舍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有说我们取诸社会啊，用诸社会啊，我们从社会得到，我们用到社会去。我记得我在小学时候读过一课书，可能你们没有读过，那是很早。他说一千个人做的饼，一千个人做的饼，什么意思呢？意思说一个饼能够到我们的手上让我们吃的时候，他已经有一千个人在这个地方付上了什么？付上了他代价，从农夫种田种米种麦，一直到磨成粉，一直到运输到然后商人把它卖给做饼的工人怎么样去做，那么这个 这个饼里头有糖，糖又是另外一些人啊，这个饼里面有盐，盐又是另外一些人。他说一千个人做的饼，那棵书最主要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们不要浪费啊，要吃，不然的话，这是一千个人用心用苦心啊而得到的。可是倒过来，如果我们不吃啊，我们不吃不，我们说我不吃饼，我饱了不吃，或者我们不跟人家买的话，倒过来怎么说呢？一千个人就怎么样，就没有的生意做了。他种出来的稻，因为你太节俭了嘛，结果怎么样？他没有办法，他没有销路了，他的糖这些工人没有销路了。所以你不消费的话，那一千个人，这个饼一千个人做的，但我们不消费，我们节俭起来，我们有能力的人不消费的话怎么样呢？那么这一千个人就怎么样，眼巴巴的看着他的这些都种出来的东西，他这些劳力浪费掉，而他自己什么一分钱都得不到。我在上一回我已经想过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神让你有的时候，当神让你有的时候呢，你应该怎么照着神给你的智慧来用你的钱财。教会也是这样的，如果教会啊，哇，一千万存款了，我告诉你这个教会而这千万存款怎么样一直放着存着存着，每三个月报告一次，我们有多少存款，增加多少存款。我告诉你，这不是一个忠心侍奉神的教会。因为教会弟兄姐妹捐奉献给教会，教会要用这些钱用出去，用出去当然有它的意义，但是我们的最大的意义就是这些钱用出去的时候，当我们派工人，或者是我们差遣工人出去，我们用出去，我们设立，我们到我们宣教，我们宣教，我们开设这个分堂啊，这些都什么？这些都是把钱用出去。那么这个就是不但第一个直接的作用就是教会增长，第二个作用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让那做饼的一千个人呢，有的生活啊，有的生活。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很简单的道理。圣经有告诉我们说，圣经有告诉我们说，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他说我们不要塞住怜悯的心啊，不要塞住怜悯的心。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就要帮助那些这一个缺少的人。我今天我要讲的就是单单从第六章的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四节，更具体的来论到施舍，把金钱、把物质帮助有需要、软弱、有需要的这个贫穷的，或者是缺乏的，或者软弱的人。所以我们先给施舍一个定义，我们用金钱或物质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可以直接的帮助，或通过教会或任何的机关来帮助人，这就是施舍。它不是奉献，我们施舍给神对吗？不对的啊。我们施舍给教会对吗？我想从中文的意义来说很清楚，神不需要你施舍啊。今天我们施舍是怎么样呢？给那些有需要的啊，需要帮补、需要缺乏的。好，我们明白了定义以后，我们就问谁可以做施舍的工作，谁可以做施舍的工作。很多时候来到讲奉献、讲施舍，弟兄姐妹当中就会可能会有这样说，哎呀，施舍嘛，或者奉献嘛，十分一啊，奉献十分一，那是有钱人的，有钱人的，我们赚吃人，闽南话说探假郎啊，呵呵，我们赚吃人，或者我们普通的这一个从手到口的人啊，我们奉献的十分之一，我们就还有什么呢？ 这是我听过很多年很多年前，当我在青年时代，我听过一个人，他这样讲。当他刚刚他信主了，他信主了以后，他听到十分一奉献，他就发出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奉献了十分一，还有剩下什么呢？这些奉献是给有教会真的那些比较有的、有恩典、有钱的人。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认识这个人，他是一个高级的公务员，他的太太也是公务员，两个人高级的。我告诉你，当时他们的薪水十分之一奉献之后呢，他们剩下的薪水有当时五个巴士车司机的，五个巴士车司机的，当时巴士车司机可能不多钱了，300多块400块了。不过这个人奉献之后还有五个巴士车司机的什么样的那一个数目。他讲这个话，如果他十分之一奉献的，他说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还意思说我就没有剩下什么了。那么那五个巴士车司机啊，要养五家人啊，不是什么，不是要饿死吗？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求主给我们认识真理，然后怎么样，然后遵行真理，更不要随便说话啊，随便说话。所以奉献不是单单是有钱人的专利，奉献是每一个弟兄姐妹，穷寡妇只剩下养生的钱，他仍然怎么样，他仍然把他的养生的钱奉上了。当然你这样想，他吃什么呢？我相信啊，我们完全相信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一个人按着神的心意来奉献的话，诗人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我没有看见一个人，一个义人和他的后裔讨饭啊。这一点圣经是很清楚的，这么跟我们说。好，来到施舍，谁可以施舍呢？新加坡对贫穷的定义多少？我看有两种定义。如果申请房子的话，你一个月收入5000块，你就是贫穷的人。一家收入5000块是贫穷的人，为什么？因为5000块可以申请两房式的房子。两房式的房子呢，就是穷人住的啊。我们说两房式的是，我们就这么两房式的房子穷人住的。这个是5000块就是穷人了啊，所以很多穷人没有得房子住咯。最近有一批房子就被就叫人申请咯。昨天的报纸是48个人申请一间，他说会增加到60个人啊，60个人申请一间，哇，真的是很多穷人，很多穷人。好，这是第一个定义，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太了解这种经济的问题。不过我就是看，哎，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如果政府常常会这几年来常常会给百姓一些钱，常常1500块收入的顶薪，1500块以下的呢就会分到一些钱啊，多一点啊，所以大概是1500块就是穷人。我们就打就说收入1500块是穷人。好，我收入1500块了，那我要做施舍的工作吗？我是穷人，我要做施舍的工作吗？各位，如果我们的周围有一个只收入900多块的、1000块的，而他负担很大，我1500块我负担轻一点，他真的需要的时候，当然你要有智慧，你看他真的需要的时候，虽然我是穷人赚1500块，我仍然要做施舍的工作。为什么？因为圣经说我们要亲手做正经事，使我们有，圣经里面那边有使我们有余，可以帮助缺乏的人。诶，但是那个余啊，在中文圣经里面呢，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一个原来的圣经是没有的，后来翻译的人把它加进去，有余。所以不是有余，只要我们有，我们就要 做施舍的工作。你说有余，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有余？你问那个首富啊，最有钱的啊，他们拥有最多零价值东西的人啊，那些首富啊，你问他，你够吗？你为什么还要赚那么多？他说哪里会够？他一直还在发展呢，所以他不会够的，他没有余，他没有余。所以圣经没有说，圣经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说，有余是天下去的，原文是没有余的。我们有，我们就要怎么样来帮助缺乏的人，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谁可以做施舍的工作？又比方说，这个家庭收入夫妇两个千五千五三千，可是他一家五口，而我一千五百，我是光棍一条。好，那么我一千五百，我又懂得理财，所以还勉强啊，还不错，勉强。可是对方呢，三千块收入，五六个人，一个人平均多少？五六百块钱，平均的收入五六百块钱，哇，会很辛苦的，读书啊什么。那我们呢，有，虽然我是被 labor， 我被定为啊，我被啊定为是一个穷人，我因为有，我仍然要怎么样来帮助，来做施舍的工作，恳求主怜悯我们。所以我们看见施舍就是专，我们奉献不用说了，我们会听到教会需要什么，我们一定要奉献。我们所赚来的钱，不管你赚多少，你赚一万块钱也好，一百万也好，你赚十块钱也好，当中有一部分呢，不是你的，是神的，你一定要奉献给神，一定要奉献给教会。这是不必，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啊，神的儿女都明白这点，我们也不会因为教圣经神对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导呢，我们就埋怨，我们不会，因为我们怎么样？因为我们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经历，也一方面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当然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也从经历到什么？经历到我们奉献以后，我们心里面的那种平安，我们心里面的那种满足啊，是没有办法可以形容的。感谢赞美上帝啊！好了，奉献没有问题，现在施舍了。主耶稣说施舍，那哇，还要奉献，还要做施舍，做基督徒真难啊，真难。但是我告诉你，神有他自己的这个恩典。施舍的态度是什么呢？请看马太福音六章，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哇，这个就是叫我们说施舍呢，不要行在人的面前，也是说叫不要叫人看见啊。所以我们要除去一个态度，是不要怕人不知道啊，不必怕人不知道我们施舍啊，这里很好的教导。今天跟外面的做法不一样，今天外面的做法就是我施舍，我一定要让人知道啊，所以呢，他们常常就要特别的一个，我有时候看见他们特别的一个节目啊，就是说啊，他们要捐多少钱，我看那个数目啊，一万块钱，哇，一万块钱就怎么样，就做了一个木的支票，木板或者是皮板的支票，就在那边怎么样，就在那边来做一个捐款的仪式。如果教会要这样啊，教会天天每个礼拜不知道做多少版，不知道要做多少版啊。所以他们目的是要怎么样啊？要叫人知道。耶稣告诉我们啊，第一，不要叫人知道；第二呢，叫我们不可假冒为善。请看第二节，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简单的说，是不要假冒为善。我们真的有真心，真的怜悯这个人，我们有智慧咯，我们有智慧， 这个人值得我们的同情，我们有怜悯的心，我们觉得他应该得到帮助，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给他帮助。每个人都有智慧，不一定是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有些看这个人他可以得到帮助，有些人说这个人呢应该暂时还不必，不可以，不必直接的帮助他，那你可以照着你自己的方法啊，你自己的看法。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很刻板的印象说教会说这个人要施舍我们就怎么样，或者说我对有人说这个人要施舍我们就施舍，不是的。神给我们智慧，神给我们智慧，不过我们一定要从心里发出啊，从心里发出，也不是就是说教会说要，可是我心里面一点都没有感动，我也很好像很不愿意，那你就不要。所以不要假冒为善，这个是第二个态度，从心里出发，真心的啊，真心的。可是有时候啊，要真心也很难啊，是吧？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先做啊，先不真心做，主要我们做，我们就做，做久了以后呢，你常常这么做的话，你就会怎么样？你的心就敏感了，你就会从心里面真正的发出。然后第三个就我们很不明白，第四节第三节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可能吗？我们的两只手都是在这一个，都是受到同一个神经中枢的管理，怎么可能左手不要知道右手所做的呢？其实耶稣在讲这个时候，这是怎样？我们要绝对的怎么样？绝对的安静啊，绝对的安静啊。他第四节说，要叫你施舍的是行在暗中，这是绝对的安静。那么就是说不要让人知道。我们教会，我的教会跟神学院有发征信录，我们收了捐款以后，我们又收条。可是你知道吗？叶克啊，捐款，叶克同学捐了以后，有的放到奉献箱，放到奉献箱去。我们开了收条以后怎么样？要不知道要拿给谁？因为我们连知道他写名字在那边，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在哪里找不到，所以也不可能每个礼拜天报告某某人啊，请你来拿你的收条，不可能。所以我们就定期，不定期啊，两三个礼拜，有时候一个多月，出一本征信录。征信录的目的就是以征信用啊，有一点像财政报告。我们把这一个奉献的人的名字列出来，大家看到了，说拿不到收条，如果看到征信录啊，就表示我们收到这笔钱。有人说这个不对啊，为什么耶稣说左手做事不给右手知道？你们出版征信录不是吹号吗？这里说不可以吹号，你们不是吹号吗？让大家都知道。他忘记了，奉献是给神，施舍是给人，施舍常常是行在暗中，奉献不一定。而且征信录，我们用征信录呢是有圣经的根据的，知道吗？啊，你读民数记第七章啊，我想今天啊，我们你岔作马太福音第六章，你看民数记是圣经的这一个第四本，第一本是创世纪咯，第四本是民数记啊。你从头民数记第七章，摩西要建会幕，怎么需要他的百姓啊，以色列百姓奉献。好了，百姓奉献，你看第七章的第一节说，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他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他成圣。我们跳到第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众首领为行奉献坛的礼，要每天一个首领来献公物，你也可以想是，但是献给神的礼物啦啊。好，十二节，从十二节开始，头一日献公物的是犹大支派的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 他的公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秤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数据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啊。好了，然后到了18节，第二日奉献是以撒迦子孙的首领苏亚的儿子拿坦业，他献为公物的是很多，记下来。三四千年后的今天，我们怎么样？我们还知道谁奉献什么，所以奉献给神啊，其实是可以照着圣经的原则，是可以让大家知道公开。为什么？第一，以真信用啊，这是很重要的。以真信用。第二，有人说，有人告诉我们说，你这样做人家会竞争呢，比赛的，我出多你出少就在那边比赛。我说这个是不成熟的，弟兄姐妹的奉献，如果把奉献当作一种比赛，这是不成熟。我们不能够因为人一些人的不成熟的看法而怎么样，而不要做一些圣经其实没有违背圣经的真理的做法。所以多年啊，神学院都有这个真心路，我也常常鼓励那些同学说，你们一定要，我们常常看600人他上课，600多人上课，我们150本还拿不完啊。所以可能大家不关心了，这个不关心不好啊，不关心教会的经济啊，不久以后啊，我们变成你不是说不信任的是吧，你要关心，因为真心路里头有一些的收入，有一些支出。你会看见啊，你会看见神学院或者是教会是不是呢很好的来用这些钱啊，这个是其实是很好的啊，很好的。同时它有一个教导的作用，有些新来的朋友来了啊，他们不晓得因为我们不可能每个礼拜讲奉献吗，他来了几个礼拜以后，如果有这个真心路的话，他们明白哦，要献给神，要捐给神啊，不然的话他们常常有些错误的观念。有些人在偶像啊，拜偶像久了，到偶像的庙拜拜久了，他信主了以后，有一回我们常常碰到的，他们就跟你握手以后，然后就告诉牧师啊，他开手提包，牧师啊，这个给你们做添油钱。所以他们去偶像庙就添油嘛，他给我们说添油钱，所以我们就要纠正他。所以有时候真心路也是，真心路里头有些小文章啊，有些小文章啊，他们也明白啊，明白怎么样教导他们。所以左手不要知道右手所做的是指着施舍，因为怎么样，施舍我们是给人，这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当我们施舍给一个人，首先一个意思就是只有我跟施舍的人跟接受的人知道，其他的人都可以不知道，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我不要让接受的人知道，我要帮助他，我可以通过教会，通过牧者，通过教会，通过牧者。所以我们牧者感谢主，常常受到弟兄姐妹的信任跟信托，他们常常会给我们一笔钱说，牧师你看着谁有需要，在生活上有需要，你就帮助他们啊，不要告诉他们说是我的。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们求主怜悯，给我让我们的牧者成为绝对绝对可靠的人。但是我相信多数的牧者在这一方面，多数的牧者，我们不敢说全部，因为今天发生在新加坡社会的事情，我们不敢说全部。但是呢，我可以跟你们保证，这个教会的带领人啊，你们绝对是可以信任的啊，这是个保证啊。这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对信仰是认真的，我们对信仰是认真的。好，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呢，就是连谁都不知道。第二个意思就是其他人不知道，我直接 我要施舍，我要施舍的人，我要关怀的人，我直接跟他，我直接帮助他，其他都不知道，牧者也不知道，弟兄姐妹都不知道，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有一个人知道，但是对方呢接受的人不知道。第三种是什么？第三种是我们不知道啊。第三种是我不知道啊，他不知道，我不知道，连牧者也不知道的一种的这样的一个施舍办法。所以我在想，只是怎么样的，无论都在强调啊，连有时候连我们给谁，或者他接受谁的，或者是牧师也不知道是谁来帮助他的。我想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就这里所说的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的这个意思。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态度。然后我们在想，除了定义施舍是给人，谁可以做施舍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神给我们有，我们都可以做施舍的工作。我们施舍给谁？我们施舍给有需要的人，这些人可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可能不是。这些人可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可能不是。奉献一定是什么？奉献是基督的权柄，也一定是奉献给神，给教会。但是施舍呢？奉献给教会，奉献给神，或者奉献给全职的工作人员，因为他是神的仆人，传福音靠福音养生，这些话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些圣经的话，传福音的人靠福音养生的，在北方有一个国家，传福音的人还要自己去做工。有一回，他们来新加坡受训，我们说给他很多圣经，啊，牛在场上踹骨，不可以笼住他的嘴，传福音靠福音养生。他听得很道理，他回去教导，信徒也觉得很有道理。所以就决定下个月开始呢，我们要收奉献啊，来支持传道人。可是信徒都明白了，可是不久之后就有人传出了，这个牧师呢贪爱钱财，贪爱钱财。我想哇，这里的教会啊，还要走的路很长啊，还要很长。一个教会不会供养自己，不会供养自己的传道人，我想。这样的教会要能够壮大，要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成熟的教会，壮大的教会，这是在教导平衡的教会，这是还有一段路要走。所以这个是奉献，但是给传道人的，给主的仆人的，你不可以当作施舍哦啊，你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奉献的，施舍是给那些穷困的、有需要的，或者他们在学业上、在生活上、在各方面有需要的。新加坡教育、医药都成为一个住屋，教育、医药、住屋都成为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这样的话，今天我们是在需要，不能够求主怜悯，我们不要塞住怜悯的心。但是施舍有时候也给一些什么，给一些非信徒。为什么？因为施舍是属于一种普遍的恩典，这个我们得到的是特殊的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施舍出去成为一种普遍的恩典。神用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对不对？用雨水给好人也给坏人，对不对？给信徒也给非信徒，对不对？这个叫普遍的恩典。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在外面或者看到一些有需要的，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啊。有一个父亲对他的儿子说，你如果出门，这是在外国本地很少看到了，你再出去，如果你在街上看到有那一些这个街头卖艺的，什么街头卖艺，他们有些人就怎么样，拉小提琴放一个有些吹乐器。有一回我听他们吹乐器真的很好听啊，真的很好听啊，他吹奇异恩典真的很好听。他说，那个父亲教导孩子说，如果你在外面看到这些街头卖艺的，你一定要怎么样，你 你一定要帮助他们，你一定要帮助他们。各位，这是什么？这就是一种施舍啊！或者我们看到真的有穷困的人，神叫我们有，我们不要塞住怜悯的心。好，这些都是啊施舍。所以，那么我们从来不会教导说，你施舍一块，不久之后神要给你30块，再来就是60块，再来就是100块。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那个是指做什么？那个是指做我们侍奉主、传福音。我们看见，其实真的，当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120个人，今天纯正信仰的基督徒最少有12亿啊，12亿，不止100倍了，不知道多少倍了。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说。我们没有这么教导，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经给我们自己这方面的教导，我们看，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也就是说，天父要赏赐给怎么样？给那一些行善的人，不过不要行在人的面前，行在暗中。接下去再怎么说？第三节，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他告诉我们，上帝看得到的，你相信这句话吗？上帝看见你的施舍，然后怎么样？必然不是一个，也许会不是，必然报答你。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施舍不一定要人回报，但是上帝在这里给我们的应许是他必然报答我们，必然报答你。所以我们目的不是要得人的荣耀，这里有说我们目的啊，也不是要有得到赏赐，可是神却怎么样，一个照着主耶稣基督去教导的人，耶稣说天父必然要报答他，天父要赏赐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忽略了耶稣论施舍。感谢主，我们在前几次讲了耶稣论钱财，现在我们耶稣论施舍。我相信如果我们把这些教导，耶稣的教导，耶稣亲自的教导，像耶稣把大使命传给我们，耶稣把怎么样祷告论祷告传给我们，我们如果把这些教导跟祷告跟大使命跟其他的教导，关于报复的啦，关于爱仇敌的教导，如果我们用相同的比重来接受来遵行的话，我相信神对个人来说要给我们恩典，对整体的教会来说，我们要看见教会要大大的荣耀上帝。我们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求主让我们把我们忽略已久的耶稣论施舍今天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人的话语有限，人所能够了解的也不多，恳求主借着圣灵把圣经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就借着圣灵提醒我们遵行神的话，明白神的话，让我们可以明白也可以遵行，成为主你合用的器皿，继续的引导这个教会，帮助李牧师还有全体的弟兄姐妹，明年有长老的设立，求主用你自己的灵在当中引导，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健全的教会。听我们的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